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很高兴呢，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和典故。我们上一讲呢，已经学习了《利未记》当中的有关赎罪日这样一个重大的日期。那么我们看一下呢，以色列人他们一年到头呢，其中有很多的节期是上帝呢通过摩西的口告诉他们要守的。这些节期呢都是宗教性的节日，跟救恩有关的。赎罪日呢，我们已经可以说非常详细的学习了。那么我们打开圣经呢，到利未记的23章，这一章呢讲了其他的一些节期，有一些我们已经熟悉了，比如说逾越节和除酵节。这些节期呢，上帝又再一次的重申告诉以色列人，除了每天，应该说是每个星期第七日的圣安息日之外呢，其他这些一年一次的这些节期呢也要当成安息日来守。所以这是非常神圣的日子。我想呢请小燕帮我们总结总结。
对，那么在这个23章一开始呢，上帝就说这是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也就是说在这些节期里面要有圣会，这个圣会呢当然一定是包括要献祭的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上帝定的这个原本最重要的这个安息日呢，它仍然是安息日。那么这个第三节，23章第三节就讲，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那这个安息日啊，我们每一个星期第七天的这个安息日是在我们一切的住处要守的安息日。不是说要聚集了大家一起去过节在那个地方才能守的，就是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人在什么地方，就可以在什么地方守这个安息日。
这个呢我写补充一下呢，其实像逾越节、除酵节有的也是在家中的，它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呢其实并不是说一定要到什么会幕那里，因为在家中守呢一定要把它当成是圣日来守。
那么这个我们要为什么在这里强调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也仍然应该要听上帝的教训呢，要守这个每一个星期第七日的这个安息日。这个要做，要有聚会， 这个是向上帝守的一个圣日，这上帝从创世的时候就已经定了，到最后耶稣基督升到天上，我们将来以后在这个天国的时候，仍然在这一天是纪念上帝的圣日的。
对了，大家要注意一点呢，就是说每周第七天的这个安息日呢，是在人犯罪以前就已经设定的了。
嗯，
那么我们在二十三章的在这个利未记当中看到这个其他的一些宗教性的节日呢，是在人犯罪之后设定的祭祀的法律。
嗯，这个是预表性质的，这个祭祀的情况下，它这么一个辅助的这么一个，当耶稣基督这个被预表的这个真体来了以后，这些遗文上的律法呢就
废除了。
对，对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看接下来呢，先看这个逾越节和无酵节，这个我们以前讲过了，这个日期呢就是在他们以色列人的正月，就是他们宗教年的这个正月十四号，这个黄昏开始就是逾越节，就是 在埃及的时候，上帝要带他们出埃及那天晚上，那天晚上，
按照这个圣经的记载呢，一天的开始是从黄昏开始的。
嗯，对，那天晚上呢就是逾越节，从第二天开始就是无酵节了。
嗯哼，
一连七天，而这七天当中呢，肯定会有一个是本来这个一个星期七天第七日的这个安息日的。那么，但是除此之外呢，他把这个逾越节、无酵节的这个第一天和最后一天也当成安息日。他上面说，这个是要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做。
嗯哼，
嗯，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五旬节了。这五旬节啊。五旬节呢是从这个逾越节、无酵节中间的这有一个安息日，从这个原本的这个安息日开始数第七个安息日，也就是七七节。这个呢在申命记第十六章呢用的这个字呢叫做七七节。
嗯，七七四十九天。
对，那么这个第七日呢，接下来这个次日
那就是第五十天了。
对了，共五十天，这就是在这个经文的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讲得很清楚了，就五十天了。那他们这也有他规定的要献的这个祭。我们知道逾越节、无酵节，他们是吃这个羔羊啦，这个无酵饼啦，苦菜呀、啊，对吧？那么在五旬节的时候呢，也有他要献的祭。
你想想，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在坟墓里安歇，然后那个一周的第一天，也就是现在的星期天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复活了之后，在地上向他的门徒和一些另外的一些人呢，爱他的人显现，共有多少天之久啊？四十多天，对不对、啊？
嗯。
那么，耶稣基督在这四十多天向门徒们显现，其中呢，有一次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就吩咐他们说了：“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四节和五节所记录的。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呢，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就是圣灵。
嗯，
结果呢，这些门徒真的是就到了这个，就在这个耶路撒冷呢，等待圣灵的配驾。
嗯。
当那一天圣灵配降的时候，正是什么时候啊？
五旬节。
五旬节，对了。那么在这一天呢，光那一天就有三千多人加入到这个教会里面。
嗯，其实啊，这个门徒在那个时候五旬节，为什么五旬节是这么好一个时机呢？因为呢，在圣经里面呢讲得很清楚呢，以色列人啊，这个一年要有三次上耶路撒冷去向耶和华守节，其中第二个这个要守的节就是五旬节。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人哈、啊，无论在世界各地，他们真是只要心里面有上帝啊，他都喜欢愿意要到以色列，这个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守这个节。这个在他们的这个宗教年月里面呢，就是三月初的时候啊、那么而这个时候呢，正是我们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阳历这五六月份中间，而这个时候呢，正是他们这农产品这个出熟的时候，像这个无花果啊什么的
麦子。
嗯，
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还有那个当天呢又新加入的这三千基督徒啊，等于是出熟的果子。
嗯，
对不对啊？ 第一批的收获，第一批的基督徒。
嗯，
所以这个五旬节的意义就在这里。
嗯，这个五旬节这个祭物当中就讲到这些初熟的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上帝。
嗯哼，这个利未记的23章第20节就讲到了祭司呢要把这些和初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个摇呢，摇祭就是摇一摇，摇晃的意思，把初熟的果子呢很喜悦的在上帝面前晃一晃，让上帝看。
嗯，还有这个献祭的羔羊嘛。 对，这些是必定有的。然后呢，这个21节就讲了，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嗯，
这个也是当一个安息日的样子这样来守的。然后接下来呢就到另外一个节期了，就是他们宗教节的这个7月初一开始，这是吹角节。什么叫吹角节？就是他这个吹这个号角作为一个提醒，就是要预备赎罪日，7月初10日的赎罪日的来临。
嗯
嗯，
所以有个预备的日子很重要的，对不对？
对，这一日呢也算作一个圣安息日啊，这个是在这个24节提到了。好，然后呢这个7月初10日就是赎罪日，我们上一节已经讲到了它具体的情况。然后接下来呢，这一日当然它在赎罪日，它即使不是一个原本的一个安息日，但是它也算为一个安息日，也要守为安息日那样去守。然后在赎罪日之后呢，这个以色列百姓这个一年的这个所有的罪孽都赎清了，要欢欢喜喜的过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日子，就是祝棚节了。
嗯哼，
这个祝棚节呢就从7月15号开始。
这个祝棚节呢就是象征着上帝呢跟他的民同在，因为上帝建会幕的目的也是要让以色列民人知道呢他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个祝棚也有一种庇护的意思，对不对呀？
嗯，对。
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在这一天要用非常美的树枝啊搭成棚子，大家一起来享受收获的这个喜悦。
嗯，而这个祝棚节呢，一守就是7天，第一天和最后的那个天都要有盛会啊，而且呢是什么劳碌的工都不要做。那也就是说，在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宗教年里面，这7月份差不多。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过节，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大概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阳历的9月10月之间。
嗯，
那么在这里呢，嗯，我们见到哈，嗯，除了我们上帝在创世的开始的时候就立的这个圣安息日之外，我们见到还有其他的这些宗教的这些节日，中间即使不是安息日的那一天，它也有一些节日被定为这个当守的一个安息日的这样的日子。而这样的日子呢，本身呢，在后来耶稣基督这个为我们真正的赎罪以后呢，这些日子呢就是遗文律法，也就我们现在基督徒也就不用再守了。但是呢，我在以前我刚刚读圣经的时候呢，就读到这个罗马书14章。
嗯哼，
14章这里面这个第5节第6节的时候呢，就有一些这个疑惑啊。这个使徒保罗他说什么？他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啊。那么这里面我当时我就在想，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啊，是不是这个安息日就不用守了呢？但实际上这里面呢，我看他指的哈、啊，他这里面指的不是我们这个7日的第7日的这个安息日，
嗯，
他指的呢是那些特别的这些节日的这个安息日，
嗯，
而这个我们第7日的这个安息日呢，是绝对没有什么话好讲的，没有什么余地可以，好像说我们可以推脱啊，说我不守这一日的。但是其他的日子呢，因为保罗说这话是对当时的那些已经信主的那些基督徒，而那些基督徒本身是在犹太人的这个基础上的啊、
嗯、
他们知道安息日一定要守的，
嗯，
包括保罗自己也是守圣安息日的。
对呀、啊、
但是呢中间有些人就会觉得，哎，那我们那些节期的那个安息日是不是也要守的呢？ 那么有些人就会有这个疑问，于是保罗就说这话，说有的人呢、啊、认为啊，这个日子呢比别的日子，比平常的日子强，他也要守安息日。那有的人呢就觉得，那平常的日子呢都是一样的，没有必要特别去守这个日子。于是保罗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呢是为主守的，他们凭这个感谢上帝，那上帝呢悦纳。
嗯，我们感谢主耶稣呢，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用他的牺牲呢，成就了最完美的救恩。
嗯、
所以这些仪文律法呢，我们真的是不用守了。但是呢，每个星期的第七天，这个安息日呢，我们一定要守，因为它仍然是上帝设立的纪念他创造还有救赎大功的这一天。
对，那么在这个讲到这个节期呢，除了利未记的23章之外，在民数记的29章、28章、29章，还有生命记的16章呢，也都讲到。那生命记的16章，我们看这个第16节，这个摩西在这里重申啊。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上帝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嗯，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地方。那么这些男丁呢，要一年三次去朝拜上帝，也是一个以色列民族这些各族啊、各个宗派啊一个大聚集、一个大聚会的
三大节期。
对，三大节期，这个节期都挺长的啊。这个逾越节和除酵节一块儿，然后呢，这个五旬节，然后祝棚节和赎罪日啊，这个。连在一块儿，这是挺长的一个节气，所以以色列人呢一个大的盛会啊，就是他们一个大的聚集。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利未记的第25章。25章呢就讲到这个安息年。
嗯哼，这个安息年我们平时可是很少听到啊。
嗯，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嗯，这跟安息日似的哈，按期来算。
对了，你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经文。
嗯，那么这个25章第二节上面讲到呢，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6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7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遗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一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这些仆人呐、婢女啊、工人呐、寄居的这些外人做食物。嗯，这一年的土产呢，也要给你们的牲畜和地上的走兽当食物。嗯
嗯，也就是说，耕种了6年之后，第7年连地都要休息。
嗯，
其实这很符合科学道理啊。
对，让这个地土地的这营养可以循环，
对，
有一个好的循环，不至于某一些营养呢收取了以后呢地又缺乏。
对对，
而且呢，
如果我们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有从事农业的，都知道，有的时候你连年耕种某一块地啊，而且你种的这个庄稼对这个地的营养吸收是特别的，可以说是强烈的话呢，你可能到一个季度的时候。那收获呢就会很差，不管你怎么努力呢，这个收成都达不到你的理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也累了。
嗯，对。
那么在这安息年第7年的时候呢，上帝说你们不要再去种地了。那么这个地里面自然生长的这些粮食啊或者水果是怎么着呢？怎么处理呢？
嗯，给那些没有土地的人。
对了，
做
给那些呢，
还有这个地上走兽，
社会上比较弱的这些群体，而且呢，连这些野兽、牲畜，他们都可以吃这些自然生发出来的，也是非常的好啊！大自然的一种循环，一种生养。所以呢，我们人，我们的自然都是需要成长与休息这样的过程的。
嗯，那么我们再来看20节，他说：“你们若说这第7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21节就说了：“我必在第6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3年的土产。”
哇，真厉害、啊！
那除了第7年有的吃，第8年有的吃，连第9年都还有。
嗯，
那么你从第8年开始耕种，第9年有收获，已经是足绰绰有余了。
嗯，
然后呢，这上面还讲呢，我们看看这个《生命记》的第15章，《生命记》的第15章，这个安息年的时候呢，也作为一个 豁免的年。
嗯哼，
啊，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那么这个豁免是豁免些什么呢？就是人家借你的呀，嗯，你不要去追债了。
嗯，
啊，那个外邦人，就是有可怜的、有需要的，你要松手，要给他。
嗯哼。
然后呢，这看这个第四节到第五节啊，《申命记》十五章四到五节，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
嗯，
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致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
阿们。你看上帝的应许多美啊。
嗯，
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按照上帝的原则来生活，那么这个国家呢可以真正的达到国泰民安。
嗯，对。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再看，再回到这个利未记二十五章啊，就讲到有一个特别的安息年啊，
嗯，
就是安息年里边的第七个安息年，也就是七七四十九，第四十九个安息年。这个时候呢，这一年的这个赎罪日那一天，就是七月初十日赎罪日那一天，哇，要吹角，在哪里吹呢？我们看这个第九节。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声啊，大发脚声。这日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就不只是耶路撒冷或者其他这个聚会的这个赎罪日聚会的地方了，要在遍地都吹角。为什么吹角呢？因为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
嗯，
这一年呢，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一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
嗯，
哦，就卖给人家的地啊，这一年都可以拿回来了。
很好，很好。你看看，每五十年有这样一个喜年，
嗯，
大家欢天喜地的，不用做工，对不对？
嗯，对啊。
你看这一年，如果大家能够放下繁忙的工作，用一年的时间跟亲人们相聚啊，交流感情啊，帮助其他的这个穷苦的人呢，赦免别人，哇，这是一个非常让人舒心，一个让人放松的年代。
嗯，
非常的好。
而在这一年里面呢，你什么工都可以不必劳作哈，不用耕种啊，不用播种，不用收割。我们吃什么呢？吃地里自己出来的土产。
嗯，
从是第十八节时候，我们看啊，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地必出土产，你们就要吃饱，在那地上安然居住。
所以这样的年呢，其实也是天国的浴场，对不对啊？
嗯，对。
那天国里面，可以说呢，按照圣经的讲解，我们在里面不用辛苦的劳作去糊口了。
嗯，
我们可以做点事情，但是呢，是管理呀，让这个可以说是锻炼我们的身心呢，给我们乐趣的，而不是糊口。
这是自由的年份啊！
所以这个喜年真的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呀，我们所生活的文化呀，可以说离上帝所要求的已经是很远很远的。
嗯，对。
大家都是忙忙碌碌的，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呢，都是为了生存，有很多的压力，没有能够体会到这种放松心情，不用考虑这种做工的这样的一种悠闲的心情。哇，如果真能有一年呢，大家全世界的人都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对天国的一种预尝。
对啊，没有穷人了，没有奴隶了，哇，你那个卖出去的祖宗卖出去的地在这一年又可以拿回来了，
这才是和谐社会。
那就没有穷人，没有这个贫富分化，然后也没有这个这个重大的这个阶级的差别。
嗯哼。
嗯，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利未记二十六章呢，就讲到了上帝的应许的条件了。
嗯，
总之呢，这个大意就是说，如果你听从我的命令呢，你就一切通达顺畅；如果不听呢，就会有灾祸降临。
嗯， 那么从这个第三节到十三节呢，都是这个赐福啊。那么我们有圣经呢，可以自己去看。那么呢，在这个从十四节开始，就是讲到这个不听上帝的话呢，会造成什么样的这个不好的后果。那么其实呢，有的时候是一些自然而然会带来的一些后果。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有上帝为了提醒我们，想让我们回头，以至于呢，上帝给我们一些警戒。那上面讲到说呢，那如果你们啊，这里讲十四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呢，背弃我的约呢，那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怎么样呢？看到后面有一些病啊。那不听话呢，肯定人不爱惜自己身体，自然会有一些病，那么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出现了。然后接着呢，就是讲到这个种地，你撒种耕种，但是呢最后收获吃这个收获的不是你，是你的仇敌，而且呢在仇敌面前打败仗啊，那即使没有人追赶你，也是慌得不得了，到处跑，这样的
没有安全感。
哎，没有安全感。然后接下来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还不改，还不听从上帝的话呢，就是十八节到这个二十二节就讲到呢，上帝说，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
啊。
那么这个土地呢没有什么出产了，还有呢这个野兽会肆虐了，有天灾了，对吧？然后呢接下来从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就讲到，如果你们还不改，那么这回有刀剑临到你们，有瘟疫会在你们中间，而且呢上帝说这时候你们的粮食会断绝了。好了，二十七节到这个后面呢，就是说讲到，如果你们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悔改，仍然不听话的时候怎么办呢？好，三十一节讲到呢，你们的这个诚意呀、要变得荒凉，你们的圣所要成为荒场。
总之呢，就是一个不顺加上另一个不顺
啊。那三十三节就说，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之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
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呢能够从利未记上帝的苦口婆心的这些劝导当中呢，给我们一些得到一些启发。我们作为基督徒呢，也是如果顺应上帝的真理呢，生活就会顺畅；如果违背上帝的诫命呢，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了。
那么这个咎由自取最后的结果就是说，这个在三十八节说，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的地要吞吃你们。但是呢，从四十节开始，我们看到这上面说，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的时候，当这以色列人回头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四十一节说，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那这里讲到的是心要受割礼，但是身体受割礼没用的，我们与上帝之间的这个约定呢，是要在心里边留下记号的。那上帝就说，如果这样的话呢，我就要纪念我与你们所立的约。他们厌弃我的典章，心里厌恶我的律法，虽然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把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上帝。
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愿上帝赐福大家，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